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第48集。史蒂夫仰着脸，嘴巴半张，微笑着，仿佛一个演哑剧的孩子。他也有同感。但这又让我重新恢复理智。史蒂夫会为一切美妙的事物神魂颠倒，不会费心去想他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得来，或者他的背后有什么。而我不会这样。我把一摞纸啪的一声放在了主办公桌上。桌子在房间的一端，足有普通办公桌的两倍长。
先生们，
我大声说，
我们开始吧。这个是谁的？
我举起一只咖啡杯。布雷斯林正斜靠在白色书写板上，被迪奇和斯坦顿围着。这两个正是我们派出去把罗里带回来的助手，还有一对被我们安排去挨家挨户查访。一个坐立不安的黑人小个子，名字叫米汉，我以前跟他合作过，很合我意。还有一个叫加夫尼的菜鸟，总板着脸，我在警局遇见过他，总是站得笔直，衣服穿在身上跟一丝不乱的制服一般。布雷斯林，或者更有可能是他使唤的某人，已经在白色书写板上做了布置，有艾斯林、犯罪现场、罗里的照片，还有一幅斯托尼巴特尔的地图，还放了一本厚厚的硬皮笔记本作为工作日志。我们会在上面记录需要做的工作，安排具体由谁来完成。我们甚至还有一只电热水壶。
那是我的。
加夫尼说着冲到前面，抓起水杯，迅速撤回自己的座位，满脸通红。
我很抱歉。
米汉，
我把笔记本扔给了他。
你来记工作日志，可以吧？
他接了下来，点点头。史蒂夫把他的东西一股脑扔在我旁边，随后拿出各种复印资料。最开始的备忘录，地方警员的报告，罗里的笔录。我走到白色书写板前，画出了一条昨晚的简单时间线。助手们立刻找到桌子，迅速坐好。聊天时间结束了。
被害人，
我用记号笔轻轻敲着艾斯林的照片。
艾斯林·莫里斯，26岁，独自住在斯托尼巴特尔，是一家专门为企业提供清洁用品的公司的前台接待，无犯罪记录，也没有报警记录。昨天晚上在自己家里遭到袭击，通过库珀的初步检查可以得知，他被人一拳击中面部，然后头部与壁炉外壁相撞。通过他的手机信息，可以把遇害时间初步锁定在晚上7:13至8:09之间。
我来到罗里的照片前。
这个人叫罗里·法伦，他已经和被害人交往了几个月的时间。昨天晚上他跟被害人约好在他家吃晚饭，约定的时间是8:00。
蠢货。
迪奇笑嘻嘻地说。
这样一个美女，怎么着也得等上了本垒之后再动手。
周围一阵窃笑。布雷斯林清了清喉咙，带着纵容的憨笑，脑袋朝我歪了歪，窃笑消失了。
迪奇，你可以帮他弥补一下，既然你这么看重这事，下次我们再把他带回来的时候，麻烦你先去招待他一下，带他去厕所帮他吹箫。
迪奇摆弄着他的扣子，表情很尴尬，窃笑又一次出现，刺耳而含糊。
我和莫兰还有布雷斯林，我们已经跟法伦聊过了，他说自己8:00到了艾斯林家门口，但他没有应门，他觉得自己被抛弃了，所以就直接跑回了家，抱着枕头哭去了。
可是够神奇的。
布雷斯林慢吞吞地说，转动着他的笔。
我们可不信他的鬼话。
我们的假设是，这个法伦在7:30左右就到达了被害人家附近，不知怎么跟被害人发生了口角，然后他出手打了他。我们猜测他觉得被害人只是摔倒了，他逃回了家，希望他醒过来之后不会打电话报警， 或者不记得发生了什么。
布雷斯林一直在点头，表示赞许。祝我们这些菜鸟提出的小假设好运。
这更像是过失杀人，而不是谋杀，但那不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今天凌晨，要么是法伦良心发现，要么是他跟某个朋友说了这件事，后者觉得自己应该做正确的事。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男子给斯托尼巴特尔警察局打电话报了案，说在维京花园26号有一个女人头部被撞，需要叫救护车。
我打赌这是法伦自己干的，他是那种几小时后就扛不住的人，等到想起来想做些什么补救一下，为时已晚了。
来电没有显示，谁负责查一下？
大家把手都举了起来。
放松点，伙计们。
布雷斯林笑着说，
还有很多活可以分呢。
加夫尼，你负责查电话号码。
我得给这孩子一点鼓励，让他在咖啡杯事件之后能安下心。米汉将之记录下来。
斯坦顿、迪奇，你们负责查法伦的联系人，进展如何？
没什么特别的，父亲、母亲、两个哥哥，没有姐妹，有一堆同学，几个前室友，很多同事和朋友，大多都是历史教师、图书管理员，诸如此类。我会用电子邮件发给你。
发给我吧，布雷斯林警探，你已经开始跟联系人谈话了，没错吧？
法伦的两个哥哥表现出适度的震惊。据他们说，他们知道罗里的重要约会，但仅此而已。他们还等着听他爆料细节呢。他们声称今天早晨并没有给斯托尼巴特尔警局打电话，也没有给警察局打过电话。不过以后总会有机会的，对吧？我已经让他们过来了，准备开完会单独跟他们聊聊。
布雷斯林准备在这个普通的案子上拉一个长长的战线。
如果他们不是我们要找的人，继续追查联系人清单上的其他人，从那些住在罗里回家路线附近的人开始查起。他昨晚有可能会临时起意去某人家里坐一坐，同时在追查的过程当中把他两个哥哥和要好的朋友的声音录下来。我们要把他们和法伦的声音放给斯托尼巴特尔警察局那个接电话的人听，看看他能否辨认出来。你能跟进一下吗？
有那么一秒，我觉得布雷斯林可能会告诉我，去你的混蛋工作吧。但是他说，
没问题。
尽管他的嘴角在抽动。
很好，我们还需要有人去查监控录像。克勒格尔和赖利负责此事，他们回去把所有当地的监控录像都搞回来，也许还会看一看。
看不见的客人，作者塔纳·法兰奇，演播花语之境团队，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